那么讲法之前，大家啊发菩提心啊，为了度天下一切众生啊，发誓成佛啊，为了得到佛的果位而听这个报心论的法，如此发菩提心。传法之前，我们就继续啊练这个藏文的报心论宋次的传承。当然这了这弄了弄弄开了的这年放了弄到这道等再一看了内马眼再一看了内马眼对不起通报看完了对等于梦到了你对等于梦这边了也来去来到的你这边马眼皮呢心急到把拉着你心急让人去弄了但是来让你把你他当着蓬勃当经济他们西边下这趟车肯当着历经的这趟人们休息的这边忙也有些呢不能够看当着的让人能给看见的这边能将你办理的这边忙也有些呢甚至让人拉你的这边忙也有些急这趟人们拉得急这趟人们这里呢蓬勃经济他们中经济发展下巴的一当就不能接来人呢先接上人能可以看不能接没看不能接没的错把没将接来等就当没办法有那人先接上人我是个人吧对呢能够先等接没的要怎么多的兄弟教授如果真没的你们没的一当你们吃手机的能问本真问的人这当哪方表现你们是北京最门的经常也关键他们的意义没什么缺当那吧当表意没有什么认真的对长大的西部的学进去那当表外里住了第一东西就是你都得接受通常抓的样第一级罗顿住了两级头级两级级级级级级肉身呢他们缺当那吧当表意都没在那方对当你们往个级未来的那些的那些人呀大众同学的其中他们的就讲像几万个像几个那些话等这种各种那个种也听见没去也听见没去人的东西东西马里有东南地接下来说到的那种东西东西的蛮多他必须做八杠然后做八杠皮必须得东西对平民的对你平的路外也问题他当然清楚天天就天堂就练得将就天练嘛有问就天懂得就天难就天真没嘛故事的就是把母亲弄得记得记忆古板面别人的能就听得即将就听出那古地上啊现在我们开车将报新闻的第四金刚举如来藏啊那这报新闻里面呢他就强调如来藏佛就成道以后呢在这个卢耶园转了第一次法轮在灵鹫山转了这个第二次法轮还有很多地方呢就转了第三次法轮这三次法轮当中呢最殊胜的是第三次法轮因为第三次法轮当中呢就讲这个如来藏所以呢第三次法轮就是非常的殊胜佛自己也就往往赞叹这个第三次法轮特别是赞叹第三次法轮当中呢有几部经就是强调如来藏的经那佛也就赞叹这些经那么报心轮呢他就解释这个如来藏它是怎样解释呢首先它是用三种理由来抉择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完了以后呢它用事宜来抉择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如来藏的因如来藏的果如来藏的这个作用如来藏的分别等等十亿来抉择这些这个完了以后呢就用九种比喻来表达众生的行李隐藏着佛性就是如来藏这个报心论呢它是就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如来藏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讲这个第十十亿当就讲在讲这个十亿下面我们就要讲这个如来藏 则如来藏呢就怎样普遍一切众生的心，和如来藏是怎样它的本体是清净，就这些问题。那么这大家就看到看第五十二个集子，第五十二个集子说，入许空偏在妙体称不染，佛行片中行，诸烦恼不染。比如说虚空就是这个天空这个天空呢，我们昨天也讲过，它虽然铺遍了我们众生的心，还有呢就是外在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物质但是呢我们的心也不能影响到这个虚空外面的这些物质它也不能影响到虚空这些外面的物质和我们的心虽然就在这个虚空当中，但是呢它们是始终都不能影响到这个虚空，因为虚空它就是没有本质，没有任何本质它就是远离一切本质什么都不成立，所以呢就没有一个法能够影响到虚空的没有影响，不能影响到虚空的。同样的呢我们的这个佛心咱们的这个佛心呢也是普遍一切众生的心，普遍一切众生的心。那这些众生的心呢是有烦恼的，是有无明是有无明的，是有这个障碍的。但是这些障碍能不能影响到会不会影响到佛心如来藏呢，就是不能影响，不能影响。诸烦恼，烦恼呢它就不染心的本体，心的本性呢它就是永远都是光明的，都是清净的。那么这些烦恼呢它是一个突然性的，它就不能这个污染。比如说天空中积很多很多的乌云，那么积了很多无蕴的时候呢，我们从地上看地上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些无蕴呢就被这个太阳就遮蔽，就把太阳蒙上了以后呢，我们就不能见到阳光看不见阳光。但是呢这些无蕴它能不能影响到这个太阳呢，它不能影响到太阳，它就是这个无蕴呢，它就只能遮住这个阳光只能遮住阳光，它不能影响到这个太阳的这个本体，太阳的本体，它不能影响到太阳的本体。太阳的本体上面呢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说没有无蕴同样的呢我们的心的烦恼，它也就它也就那个遮蔽我们的心的本性不让我们见到心的本性。但是呢这个烦恼它是不能影响到心的本性，它不能污染心的本性。第五十三个集字，如于虚空中四法有生灭，以于物界物漏界诸根有诸根生灭。那这一个机制呢要详细讲的话，那这里就是包含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也有很多的这非常深奥的内容。但是呢这一句它就是一个包心论的一个机制，那么它的内容也是有限的，它只允许揭示这个先动的这些内容，它是不允许讲解这些密宗的这些深奥的内容因为讲包心论的时候呢，它就是只讲就这些先宗的佛性，那么先宗的这个佛性的传法的方式呢就还没有 超越先众的这个方位，他没有超这个先众的方位，所以呢就是他的内容的揭示的方式呢也不是很高。如果很高就这样，他所有他里面包含的这些都揭示的话，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隐藏之很多很多很深广也就是说我们对学佛的时候呢就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内容呢也就隐藏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就现在呢就只讲一些就这个先宗就不朝先宗的界限的解释方式，我们就只讲这样的内容。那我们讲这样的这个内容的话应该怎么讲呢？如与虚空中四法有生灭，这两句呢是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千大界有四个阶段空成住怀，就这样四个阶段。空是什么样的呢？空就是前一个三千大劫整个三千大劫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三千大劫就是毁灭了以后就是成为一片虚空，现在就是所谓的外面的太空和一样这个虚空呢它也没有上下东南西北等等的这些方向也没有高低长短等等的现象，什么也没有整个星球，一切星球包括地球，还有不但是这些星球和地球，三千大界当中所有的一切物质都这个毁灭了以后呢，最后就是一片虚空，就是什么也没有，就一个虚空。那这样的虚空它就是要经过二十个劫，这就是空的一段空的这个二十劫经过了以后呢，就开始形成新的三千大劫。那开始形成新的三千大劫的时候呢，这个三千大劫就是从这个空中虚空当中就产生。虚空当中呢，首先就有刮风下雨了以后呢，这些雨水就被风挡住，不让就往下流。那这样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海洋很大很大的海洋。那最后呢，就慢慢的形成山河大地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形成的一个阶段也需要经过二十劫。形成了以后呢就一切山河大地等三千大劫也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个三千大劫里面呢也已经有众生的存在这样以后它还是要经过二十个劫，叫做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住就是灭，它也不是形成的时候，也不是毁灭的时候，就是就也就是已经形成了，但是还不毁灭，就在存在的这一端呢，叫做住这叫做住的一阶段经过二十个阶段，那最后呢，它是要毁灭由整个三千大劫所有的这些星球，还有所有的众生呢，它就迁移到其他的星球、其他的世界去。那整个三千大劫呢，就是要毁灭毁灭的时候又经过二十个劫，二十个劫总共就是有八十劫，这八十劫叫做一个大劫我们这比如说仙界呢要出现一千尊佛就这样的这个阶段叫做一个界。那这个大界呢，没办法我们人类的这个年月来统计，是一个非常长的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那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是 它昌盛的时候呢，兴盛的时候呢，是怎么兴盛的呢？从这个空中，从虚空当中昌盛。那现在，它存在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现在我们都，现在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地球呢，它就是在这个太空当中啊，都在太空当中。那我们的上面也是这空间，下面也是空间，那左边和右边呢，也就是空间啊，这是谁每个人都知道。佛呢，就2000多年前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整个3000大劫呢，它就是在一个虚空当中存在。那现在的时候呢，也就这样存在。将来它要毁灭的时候呢，这个整个3000大劫这么多的星球，它往哪里走呢？这就是说，它不往哪里走，就在这个虚空当中毁灭。那这个3000大劫它形成的时候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也不是从哪里来，它就是这个虚空当中产生形成。那么这个3000大劫的每一个回程，也就是从这个空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就在这个空中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乌云，那这些乌云呢，从哪里来呢？也就不从哪里来啊。对于乌云就是它从空中出现，就是蓝天当中出现乌云，最后呢，也就在这个空中就是这个蓝天当中消失，它不是往哪里走。同样的呢，这个3000大劫除了众生的心以外众生的心呢，就是无始以来就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它不是突然间产生的除了这个以外除了心以外的这些所有的物质呢，就这样空心当中产生空心当中存在，空性当中消失毁灭这是比喻，是这样的。如与虚空中诸法有生灭那这个整个三千大界呢，它产生的时候是从虚空当中而产生的，那毁灭的时候呢，也就是从这毁灭于这个空中那这个空中同样的呢住于屋漏劫又住更神秘同样的屋漏的劫是什么呢？屋漏的劫就是法劫，也就是说佛性也可以说是空性中观里面所讲的空性，也就是这个屋漏劫。佛性也是空性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如果我们认为佛性是不空的话，那这个也就是一个执着如果是执着的话，那凡是执着都是障碍，那这样也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执着这个佛性。那佛性也是一个空性，那这里所谓的这个无漏劫呢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佛性，也就是大光明，也就是大空性。这样的空性住根有住根，住根是我们的眼根、耳根、视根等等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体等等，我们的一切是从这个无漏界，从这个光明当中产生的，本来这个人也好，其他的这些众生也好那我们是怎样来的呢我们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谁也不知道，除了佛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很难，谁都不知道以前有些这个人呢，他认为这些很多很多这些物质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产生人的心，就是进化论，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呢，现在看来已经推翻了，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早已推翻了。那到现在呢，就除了这个佛教以外的世间的这些理论来推测的话，那这种说法呢，就是已经这个推翻不是说肉体的变化，就是说心的突然的产生，这种说法呢已经这个推翻了，那这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件事。 那这样的话啊，我们的这个心呢，也不是啊，也不是啊，突然间产生。那么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谁也不能答啊，这个问题呢，就谁也不能这个啊解释。那就是佛啊，怎么说呢？佛啊是说啊，仙宗里面呢，佛也是不是很清楚。佛经里面也不是很清楚，说轮回是无始无终，就这样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但是呢，这个四轮金刚啊，四轮金刚和这些包心轮，他们这特别是这个不是四轮金刚啊，包心轮里面呢说，我们的心是从光明的佛心当中产生。那么现在呢，也就在也不离开光明的佛性，将来我们成佛的时候呢，彻底的毁灭我们的这个烦恼。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由此与这个光明当中消失毁灭。只告诉我们就这么一遍。十轮金刚里面呢就更清楚，那一般的密宗里面呢就特别的清楚，大圆满里面呢就更清楚。但是我们这边呢不是讲这些的时候，所以呢暂时是不讲，以后大家有机会就听这些法。那这些当中呢就是说的，特别是这些密宗里面呢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从这个光明当中产生的时候呢，它是由三个因四个缘，三因十缘而产生，产生的这些过程从细到粗一步一步的这些层次都是讲得相当这个清楚，特别是有意思的这些呢还有呢这种很多很多的说法，尤其这些密宗的这些高僧大德呢，他就是就用这种修法他就用这种理论上面把心，我们的心产生的时候的这个过程，他把这个过程颠倒修的时候呢，就中印当中呢就回归以前的这个以前我们刚产生时候的这个光明，那么中阴里面就得到解脱。这些中阴得解脱的这些大成就者呢，他们为什么在中阴里面得解脱呢？就是这种原因。我们产生的时候就是从光明当中逐渐的这个就逐渐的产生我们的心。刚开始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人的心，很粗很细的一种物质，那么它以后呢就慢慢演变，也是一种演变也是一种演变，最后呢就成为人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杂念，那么心就早也形成了我们的这个肉体等等。那这些修行者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他把这个次序颠倒修了以后呢，就回到原来的这边本来的面目，这时候就得中阴的解脱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含很多东西那这是仅仅是佛经里面是这样讲而已吗？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刚才我们说的样，如果这是佛经里面刚仅仅是这么讲没有什么这个依据的话，那这些修行者按照这个佛经的佛经的这个要求去修行的话，那他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是呢有结果，从释迦牟尼佛传法，特别是这个密宗行深到现在，就是有无数的成就者把这个顺序颠倒修了以后，就是得到成就从古代到现代，近代现代一直就陆陆续续产生这种修法，从这种修法上得解脱的人，所以这就是证明是一个非常奢侈从理论方面讲的话也有很多的理论但是这里我们就讲的比较浅，也就是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么我们用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这样我们的心是从光明当中产生现在也就是不离开光明的，那最后我们修行修行了以后呢，又就回归原来的这个大光明。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回归大自然了，就是真正的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是什么呢？大自然就是我们以前 我们的分别念根本没有改造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法的本来的面目，就是真正的大自然。那么从此以后呢，就产生了我们的心，就我们的心就啊改造了很多很多，就对这个自然大自然与大自然成为矛盾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现象，一直到现在。但是呢，心虽然改造了这么多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一切现象它是不离开光明的。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改造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心它就造了很多很多不清净的现象，已经到达了顶点啊，已经到达了顶点，就是说成为凡夫的凡夫。现在我们呢，就是已经成为凡夫中的凡夫，所以就是这个心就改造的不清净的现象，这个程度呢，就是已经到达了最顶点。那现在我们就懂到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也就是不愿意再这样这个改造，不愿意再自己束缚自己自己骗自己，那么就往回走。这个以前我们讲中观的时候讲过，往回走，往回走往回走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因为现在也就不离开光明，所以呢，现在修心的话，那我们见到这个光明也不是很困难，很困难。那他可以能够这个见到光明，见到光明，见到佛性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一切都就毁灭消失，消失于这个光明当中，这叫做回归就本来的面目，也可以说是回归大自然。现在的这些自然所谓的自然山河大地呢，不是什么自然，这是我们的心改造的。那么真正的大自然就是这个心的本性的光明也就是说本来面目。这时候呢，我们真正回归大自然，真正的回归这个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所以呢这个回归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自然和本来的面目呢就是佛性也就是这个如来藏。那一切世间的这些世间的这些法呢，从本来面目当中出现从这个于本来面目当中存在最后也是从这个永久从这个深入这个本来的面目这叫做解脱，这叫做这个解脱。但是呢，我们不能执着我们就是有一个众生是存在，是一个实有。那么这样的实有的众生呢，从这个光明当中出来以后呢，现在是这个存在。那以后我们还是回归这个大光明，回归大光明的时候呢，回归的这个回归者回归者就是我们众生。那众生是存在，大光明也存在。这样认为的话，那这种说法呢，名字是好听，但是呢内容上面呢，古印度的这个歪道哲学家所说的和相当很像，很接近的。所以不能执着，一切都是空性，所谓的大光明也是空性所谓的这个本来面目大自然等等，一切都是这个空性。虽然是一个空性的现象，但是呢，空性也不是单空，它可以有光明的现象我们现在的这些一切有漏的法都是从光明当中产生从光明当中消失，从光明当中于光明当中存在，这样的。那密宗里面呢这就是可以这四个阶段，从产生、存在这个毁灭，这三个阶段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存世方式，不同的地步它就修这个修睡眠的光明是一种这个蒙的修法，是一个叫做睡眠的光明。那他们修睡眠光明的时候呢，也就是用这种道理来去修的， 用这种道理去修水面的光明。那么很多很多这些高乘大德，特别是大圆满的这高乘大德呢，那他睡觉的时候也就在这个光明当中在修行。他打坐的时候和睡觉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差别，一直就在安住在这个大光明当中。这些都是从这个道理上面产生的。所以说这个依据的解释，依据的这个内容呢相当的深，但是我们就这么就将这个先宗的说法来解释。有根有主根生灭，有主根生灭。刚才我们讲过我们终身就是自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往哪里走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有些人也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那就也提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也回答但是呢这些都是很皮毛很皮毛，他就不会深入，他不会接触到这样的很深的境界。那么这个很深的境界我们知道了以后呢知道了以后呢就是知道了就能够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死亡时候的修法睡眠光明的修法等等，中印的修法等等，很多很多这个修法都是从这个上面出发的。所以这里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那密宗里面呢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以后呢就是有机会的话那去看去听密宗，去听密宗有关这些方面的这个密称和他的修法，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深奥就在这里面。现在我们就揭示第五十四个机制五十四个机制说皆好皆活不能少，坏此虚空界生病是烛火佛心照不坏。前面两句呢有此比喻皆活是三千大千大千世界毁灭的时候呢是用七个太阳出现，七个太阳，那这七个太阳呢它就烧坏所有的三千大界三千大界的这些物质所有都烧坏，烧坏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只剩下这个虚空就虚空，其他所有的一切物质都烧坏，就这样的这是最后这个毁灭的时候是这样的，毁灭的时候这样这叫做毁灭他们一般的现在的这些人也说地球要爆炸，那么基督教他们也说有世界的末日，而佛教里面呢也讲了这个居舍论里面说最后呢三千大劫是大千世界要这个毁灭。那这个火叫做劫火这劫火劫火这个火呢只能烧坏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呢这外面的空间它能不能烧坏呢它就不能烧坏因为这个空间它就没有任何本质没有任何本质，所以呢就是没办法烧坏它，没办法烧坏它同样的肾蛇烙冰是好比是结火那么这个肾蛇烙冰它能够烧坏众生它能够烧坏这个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就不能超这个不能超过肾蛇烙冰的这个界限，一切都在生死老病之下，那他就能够这个烧坏一切这个流到众生，但是众生的心的本性佛心这个生死老病他能不能烧坏呢他就不能烧坏，因为生的时候呢这个也不能影响到心的本性，死的时候呢也不能影响到 那个心的本性。老和病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影响到心的本性。心的本性佛性呢，它没有生，没有死啊，没有死。那么它没有病，也没有老啊，生死老病都不能影响到佛性，就佛性照不坏，佛性照不坏。地劫亦虽逐，亦虽逐，虽复亦逢逐，亦于逢，逢以于虚空，空不以登地，地等。这下面的这几个句子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重要。如果在这个这些句子上面，如果证悟的话，一定能够清楚，能清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很深奥的佛经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对我们的修法有很大帮助的一些理论，也是理论，也不仅仅是理论，也是一种也可以证悟的，也是一种这个证悟的境界。如果我们精通这些机制的含义的话，那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打破很多很多我们的执着，可以推翻很多我们的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观点，那这些是很重要的。那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地，这前面这些又是一个比喻，地解亦随住，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就所住的这个大地呢，这个大地呢，一岁成立，一岁安住。这是按照佛经的居舍论佛经的居舍论里面说呢，我们的这个大地的下面完全都是海洋，完全都是海洋。那大地呢，就在这个就住于这个海，住于这个海水上面，它是用从这个角度来比喻，做比喻的。那么说地解亦随住，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千山河大地呢，它就是在这个海水上面住在这个海水上面，所以它就依靠海水而存在。地界亦随住，水复亦丰住。那么这个水呢，它一直什么呢？由这个居舍论里面呢说水的下面呢有一些这个一寸这个风，也就是说一个很坚固的空气，很坚固的这个空气，现在所说的大气层一样的，是一个很坚固，但是这个不是完全相同，这水下面呢有一个很坚固的很坚固的气体，这叫做风，这个气体就把海水不让流到不让流到任何地方。也不流这个左右，也不流往，也不往下流。但是这个和现在的说法不一样，是居士论里面讲的。那水呢，它依着什么呢？水就是依着这个气体而成立的，而这个存在的。那这个气体呢，是怎样存在的呢？风以喻虚空，风也就是气体，气体呢，它是以这个虚空以这个虚空存在，就是说这个气体呢就在这个虚空当中，就在这个虚空当中。空不以地等地等，那这个空呢最后就是空是说虚空。那么这个虚空它又是它需要依止什么呢？它说虚空它不依止什么，什么也不依止。那前面说地是依止海，地就以海水成立，海水呢以这个气体而住，气体呢以空性虚空而住。那虚空它有以什么而存在呢？虚空它就是本来它没有本质，所以呢它不依靠人和物质这样的。如是，这些都是比喻。那现在是说同样的呢，如是运除劫助烦恼一月同样的，我们的五运就是舌运、受运、想运、心运、识运，就这五个叫做五运。 啊，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处十八界无蕴啊，这些我们简单说的话，所有的一切啊，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那无为法啊，就这个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呢，就无蕴十二界十二处十八界都包括。十二界十八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呢是这些一些法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分别，但是我们在这里简单讲那这些所有的有无蕴，就是包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痛苦、感痛苦、快乐等等这些感受等等这些，这些是以什么而成立呢？他说这是主语耶和烦恼，这主语耶和烦恼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的乌云我们的这个肉体，还有呢外面的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等等，这些是从哪里来？这些就是从我们从我们前世的耶和烦恼而产生的，那就得这些它的因缘是烦恼和耶。那这个烦恼和业，它又是从哪里产生呢？诸烦恼于业诸实智作矣，实智的作矣那么这些烦恼和善业不善业善和不善的业，烦恼和业它也是从这个智实作矣，智实作矣就是执着执着我们执着一切法都是实有不空这样的作意这样的这个念头，从这个念头产生的因为没有真无空性，所以呢就所看到的东西都我们就执着，这些都是实有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就心里产生烦恼，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业产生烦恼，就有烦恼就去造业。那么这个烦恼和业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执着而产生的那这个执着它又是从哪里来在观察，在进一步的观察，那第五十七个偈子里面说，必执是作依住清净心中这个执着就是分别念，这分别念从哪里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非常清净、非常光明的这个心的本性当中显现出来的。那从这里面这个这里面这个产生的心的本性当中产生的再进一步的观察，那么这个心的本性所谓的心的本性，清净的、光明的，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自性清净行，不住彼诸法。自性我们的心的本性，禅宗里面所讲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切法的本体这个本体呢是很清净的光明的性，那这个心的光明呢它不是从哪里来，因为它就是没有任何本质，也就是一个空性，与空性和无而无别它也不单是空性，而且它也没有，它也就是已经超过我们的心的思维的范围思维的这个范围，也就是已经超了我们轮回的界限所以它就是不住它就是不住一切不住这个不住任何人它不依止任何法，那它是从它是不从哪里产生，它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就是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的，那它就是没有生灭，它已经超出了生灭的范围，所以自性清净心不住于诸法，不住于诸法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如果精通这些机制，这三个机制的内容，那么就是说这里有很大很大的很深的一些这个很深的一些理论就在这些当中，刚才我们就这么讲。那这简单说的话， 啊，前面的就是一个比喻，这里呢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很深的问题。前面是仅仅是一个比喻，主要是后面的两个句子，后面的两个句子是说啊，我们的这个肉体等等很粗大的这些现象，我们经常看得见、听得见啊，能够思维的这些啊现象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它就是。是我们的业力照感，是业力照感，是我们的啊，是一个我们的业力的形象。那这个业，所谓的这个业是从哪里产生？就是从烦恼产生的。那这个业和烦恼，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嗯，它是以我们自己的分别念而产生的啊。我们执着啊啊，这个无我的法就当作有我。啊，不清净的法就当作清净，啊，不常住不灭的法啊，就是不常住啊，不常住的法，我们就当作常住，啊，那不清净嗯，不施有的法，我们就当作施有，这样的念头啊，从这样的念头而产生这些烦恼，这样的念头也就是一个新的执着啊。那这个心的执着，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就是从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光明的心的本心，如来藏之间啊，如来藏当中产生出来的。从如来藏当中就产生出啊先见的。那这个就还在进一步观察的话，那么非常的清净当中。怎么能够产生不清净的这个念头呢？啊，怎么能够产生这个烦恼啊？这样为什么要能够产生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过，是对。